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4月7号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时强调，让耶稣的恩宠触动我们。为使乌克兰和圣地可能谈判，教宗鼓励促进友谊举动。教宗接见意大利红十字会志工，叮嘱他们在充满藩篱和敌意的世界寻求对话及友爱。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卡恰总主教在第78届联大会议上发言时指出，打击危害人类罪需要国际合作。教宗方济各4月7号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1.5万名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当天也是天主慈悲主日，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将复活期第二主日制定为天主慈悲主日。教宗方济各在念经前醒思了当天福音的内容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获得生命有什么含义。答案是在与复活的耶稣相遇中，将伤痕转化为慈悲的渠道。教宗说，只需凝视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耶稣，在圣事和祈祷中与他相遇，认出他在我们之间，相信他，让他的恩宠触动我们，让他的榜样带领我们，并像他一样体验爱的喜乐，这就够了。每一次与耶稣生动的相遇都让我们获得更丰盛的生命。教宗醒思了在我们的世界上可以获得生命的诸多方式。他解释道，有人把生命简化为一场疯狂的竞赛，以享受和拥有许多东西，吃喝玩乐，累积金钱和财物，尝试高度和新的刺激，这是无意的道路，乍一看令人愉快，但并不是一条带来幸福的道路。这也因为对所经历的痛苦、爱、局限和死亡仍然没有答案，我们长生不死的梦想也没有实现。教宗指出，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所蒙召追求的圆满生命在耶稣内能够实现，是他赐予我们这圆满的生命。耶稣死后，门徒们受到考验，他们把自己关在晚餐厅中，感到害怕且沮丧。在那黑暗的时刻，复活了的耶稣去和他们相会，向他们展示了他的伤痕。这些伤痕是苦难和痛苦的标记，可以激起他们的罪恶感。然而耶稣却令这些标记成为慈悲和宽恕的管道。教宗接着说，我要问你们有希望吗？请你们每个人自问，我的希望有什么结果？教宗补充道，每次与耶稣相遇，与耶稣生动的相遇，都能让我们获得更丰盛的生命。要寻找耶稣，让我们与他相遇，因为他在寻找我们，让我们打开心门与耶稣相遇。最后，教宗邀请我们就耶稣的复活 我们与他的关系，以及是否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问问自己。透过谈判的力量，实现世界越来越需要的和平。这是教宗方济各四月七号在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友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向世人发出的呼吁。教宗说，愿我们不要减少为和平、公正且持久和平的祈祷，特别是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祈祷，对所有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促进有益谈判的举动的人，愿复活主的神予以启发和支持。愿上主赐予各位领导人稍微停下来协商谈判的能力。接着，教宗也悼念3月28号在南非发生交通事故的45名患难者。教宗说，让我们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祈祷。3月28号，一辆载有基督徒朝圣者的巴士从博茨瓦纳出发，前往南非城市莫里亚参加复活节庆祝活动时，在距离约翰内斯堡北部约400公里处的林波波省冲出公路并坠入深谷，除一名8岁女童获救并脱离危险外，所有乘客均遇难。面对种族歧视和轻蔑态度如疣子一样滋生的时代，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级普遍推广团结互助的精神。教宗方济各4月6号接见意大利红十字会志工，以这番话鼓励了他们。在该机构庆祝成立160周年的机会上，志工们前来梵蒂冈觐见教宗。教宗首先感谢他们宝贵的临在，特别是在武器的喧嚣声遏止了人民的呐喊，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未来寄予希望的地方。教宗指出，在人性、无私、中立、独立、志愿服务、团结及普世等原则的启发下努力奋斗，友爱是可能的。如果以人为中心，就能展开对话，一起为公共福祉效力，跨越分歧，打破敌意的藩篱，超越利益和权力的逻辑。对信徒来说，每个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个受造的人都是天主所爱，因此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教宗赞赏许多善心人士采取行动捍卫最脆弱者，称赞红十字会是在爱弟兄姐妹方面是极具说服力的象征，因为他们的爱没有疆界、地理、文化、社会、经济或宗教之分。教宗鼓励他们继续其无可取代的服务，投身于冲突地带或灾区，在培育和卫生领域效劳，造福移民和卑微弱小者。意大利红十字会为本次周年纪念选定的格言是，无论在哪里都为任何一个人付出。教宗由此省思道，没有一种情况可以说是没有磨难、没有身心创伤的，因此需要在全世界推广团结互助的精神，在国家和国际层级普遍采取团结互助的行动。为此，每个地方都需要那些能保障人权的规范，能培养相遇文化的作为，能秉持广阔的视野看待世界的人。面对自私自利的当今社会，为任何一个人付出的格言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尊严，应受到我们关注。我们无法因为对方的状况、残疾、来历或社会地位而转身不管、弃之不顾，因此我敦促你们继续留在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边，发挥所长，慷慨助人，热心奉献，特别是在种族歧视和轻蔑态度如疣子一样滋生的时代。 教宗最后叮嘱红十字会志工做友爱与和平的工具，仁爱的主角，建设友爱又团结的世界。圣座支持在现有习惯法的基础上，制定一份关于预防和惩治危害人类罪的全球性、多方位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以维护所有人的尊严。这是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卡恰总主教4月4号在纽约总部第78届联大会议上发言时表达的观点。卡恰总主教希望通过普遍协商达至全球性的新文件，因此在有关国际性措施的讨论中，公约的实质内容应包含充分保证以避免与各国维护生命权、防止酷刑和尊重其他基本人权的义务发生任何潜在的冲突。卡恰总主教也反思了保护囚犯的重要性，他指出圣座对公约草案表示欢迎，该草案提议不得将任何人遣返至可能遭受危害人类罪的地区。对此，应扩大该草案条款的范围，以确保任何人都不会被引渡到有遭受酷刑或死刑危险的地区。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还谈到死刑囚犯的权利，他表示圣座支持目前方案的措辞，即允许已废除死刑的国家在被指控的罪犯有被处以死刑的风险时不引渡该罪犯。同样，在法律中保留死刑但并未实际实行的国家应该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引渡。全球天主教徒、亚洲和非洲主教以及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终身执事都有所增长，然而司铎圣召、司铎和其他男女会士的人数却减少。这些是2024年圣座年鉴和2022年教会统计年鉴呈现出来的概况。这两本年鉴由圣座国务院教会中央统计处编撰，梵蒂冈印刷厂制作，近日在书局上架。解读2024年圣座年鉴可得知，全球天主教会从2022年12月1号至2023年12月31号的相关信息。在此期间成立了九个教区和一个宗座属理区，两个主教区升格为教省总主教区，一个宗座代牧区被升为教区。教会统计年鉴的数据有助于勾勒出天主教会在世界上发展的大致框架。以下是天主教会若干基本层面在2021年至2022年的变化。全球天主教会受洗者人数有所攀升，2022年增加为 13.9 亿人，涨幅为 1%。 其中非洲、美洲和亚洲的比例有所增长，欧洲持平，大洋洲下滑。在2021年至2022年的两年中，全世界主教人数略有成长，这主要发生在非洲和亚洲。司铎人数方面延续了从2012年开始衰减的趋势，相较于2021年 ,2022 年减少了142名司铎。终身执事的人数持续有显著的动态发展。2022年与前一年相比，终身执事增长了 2%， 而且在各大洲都有亮眼的表现。就修会成员而言，非司铎会士和修女人数在全球层级都出现了衰退。分大洲来看，非司铎会士在亚洲和美洲略有增长，修女则在非洲和东南亚有所增加。最后是从2012年开始走下坡的司铎圣召，在全球范围2022年大修身人数比前一年减少了 1.3%。 但在非洲和大洋洲稍有增长。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管理、自制力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释什么是自我管理、自制力，然后列举对自制力的具体挑战，再而探讨自制力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自我管理又称自制力、自我控制，具体的定义是面对诱惑及突然的渴望时管理自己的情绪、想法和行为的能力。自制力是脑部执行功能之一，也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是一个人能否透过管理自己的言行举止来达成某个特定目标的一种必要能力。心理学家通常将自我控制定义为控制行为，以避免诱惑并实现目标的能力，延迟满足。换句话说，自制力就是能够选择该做而不是想做的事情或欲望。在心理学中，有一个与自制力相关的称为自我情绪管理的概念。按研究表示，普通人每天要花3到4个小时来抵抗欲望、思想和情绪，调节表现和做出决策。自我控制是与人的意志相连，因此大多数人每一天甚至一整天都会多次运用他们的意志力。自我控制理论指出，控制冲动的能力是基于大脑的前额叶皮质。人脑的这一部分富含复杂的神经连接，使我们能够计划发挥意志力并实现我们的目标，就是情绪行为的管理。自制力为健康的人格特质是必须的。根据许多的研究，无论是自我情绪或是自我行为的管理能力，它们就像能量一样是有限的。如果控制力胜过欲望，自我控制就会成功；如果欲望战胜了自我控制，就会失败。简单来说，自制力就像是肌肉量一样是会变动的，在短时间内过度的自制力会导致自制力的减损，然而长时间适度的使用自制力可以使自制力逐渐的增强，增强抗拒不良行为或冲动的能力。总括来说，自制力是指一个人有能力、资源或机会透过自己的行为获得正面结果或避免负面影响。控制力的概念一直是人格与信仰成长最普遍和最持久的思想之一。
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当人们与渴望、欲望及情绪以及情感有关联的时候，当欲望与情感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种要求人可以一天到晚都在要求人要采取行动，要求被满全，为要达成某个目标， 从事某种活动的动机和推动力。虽然欲望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持续时间，但当欲望影响或进入了个人的自我管理的区域时，人常会顺着欲望行事。自我管理或自制力会涉及四个范畴，就是形体、情绪和情感、关注和冲动。我们举几个生活中的例子。美英因健康问题必须减肥，却总是失败。遇到她爱好的东西，特别是奶油糕点，她很自然地伸手取食。祖荣虽然是个男孩，他对仪表衣着非常讲究，但收入不多，因要为某一目标而规划每个月要固定的存钱，可是每当看到好看的衣服，却又不由自主地去购买。林丽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与人交谈时，当别人的话可能只说了一半，他已经把别人的话做了总结，常常冲口而出地说出他自己对别人的话的结论。可是这样的情况常常使对方难以接受，不欢而散，事后他自己也后悔莫及。父母因为了工作或其他原因对儿子强健照顾很少，他不感到父母的爱。强健处于青少年阶段，他结交了不良的朋友而不自觉，在没有人照顾之下，他染上了软性毒品。他理智上知道那是不对的，可是他又无力跳出对软性毒品的依赖。丽霞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酗酒的习惯，每天他都要喝上几杯，身体情况渐渐地在酒精影响下出现了问题。他曾尝试戒酒，暂时成功了一段时间，很快的又固态复萌，酒又成了他每天生活在梦乡的滋养品。慧明的计划要他好好的温习功课，但有些焦虑，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个计划。他准备了一大堆的零食，在书桌上计算机的旁边，目的是想要能在轻松情况下呢进行他的目标。可是慧明却常常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零食上，阅读不到几分钟，他的手很自然地伸向了零食，结果他的温习功课的时间却少了，至少有一半时间是花在了进食零食上。他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地控制自己去达成原先设定的目标。我们再看玉清，表面看来他是很有帮助别人的态度和热忱，尽管是很微小无关的情况他也会注意到，即使是与他无关的事他也立刻掺杂其中处理。然而他的行为却表现出他对权力控制的情况，使别人有被他控制窒息的感觉。以上的具体的生活实例，那么这些当事人是因为他们的自制能力，即是对冲动的控制和调整能力呢比较弱，所以他们的思想、情绪、注意力备受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决定和行为，引发生活的混乱、不快乐、不平安的情况。因此自制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自制能力也可说是要忽视跳出诱惑的能力。因此我们能看出自制力对生活的好处，自制力能推动改进做决策的态度。当人在做出决定时会三思而后行，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衡量决定和行动会带来的得与失。自制力能增进个人在工作事业方面就能取得更大成功的机会，相信在职场上会有不少为了个人的利益晋升的明争暗斗。如果因为自制力薄弱 而陷入明争暗斗的漩涡，招来不理想的后果，使生活受到影响。自制力能帮助我们有更好的心理健康，同时也能改善人际关系。自制力能提升个人的自信和自尊，也就是让个人能接受他的真正自我，不再需要受理想的自我形象所困惑，不再追求水中的月亮。自制力帮助减少或超越不健康的渴望或上瘾，例如酒精、香烟、食物、名利、权力、性渴求、滥交等。自制力能帮助人生活得更自由健康，且善尽个人的责任，实现理想和实现愿意和安排的计划和项目。有心理学研究指出，一般人都要抗拒欲望，控制思想、情绪，调整工作要求，做决定，这实在让人能量消耗，感到疲惫。所以，了解和检视自制力在人格成长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然而，自制力弱并不表示那是不能超越的困难，相反的，可以转化为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管理、自制力第一部分。我们首先阐释了什么是自我管理、自制力，然后列举了对自制力的具体挑战，再而探讨了自制力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管理、自制力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25.20公尺118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3公尺7490千赫，30.84公尺9720千赫，25.51公尺11750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